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IndieNova 旗下的独立开发者访谈系列节目《独白》。我们相信，在资源与条件有限制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一款完整且不流俗的作品，已经是一种气质的分野。
所以我们今天就也是邀请到了 Jerry 来做我们这个开发者访谈的节目，所以还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呗。
行，那个大家好，我叫 Jerry， 然后因为比较害羞，所以就中文名字就腻了，总之发音很接近就对了。然后我是2009年大学毕业，一毕业就莫名其妙的被卷入了这个游戏行业，然后一做就做到2018年，并且希望未来还能坚定的做下去。然后早先的时候是在公司里面做一些偏商业化的游戏，然后在2年前，因为对，其实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游戏，只是觉得想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游戏，然后就出来找机会做了一些。这一做就做了2年，到目前为止还在路上，然后也没有赚到钱，但是一直希望能赚到钱，这样才让自己继续做下去吧。
其实我也一直都挺想跟你聊一聊的，因为咱们建立关系也比较早嘛。我感觉我刚来 IndieNova 的时候，我们就在私信里去聊一些东西，而且当时看你的东西就觉得几款作品还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想法在里面的，所以就聊一聊你后面来做的这几款东西吧。就现在还是在做布丁战士？
对，还在开发中。现在我们做的这款布丁战士是一款俯视角的，然后比较彩色像素风的一款带有一点点微创新的这么一个 2D 像素射击游戏。然后我们做这款游戏，其实要想说它就必须得往前倒，就倒到上一款游戏《孤星大冒险》。
是
因为当时《孤星大冒险》我们是做，我当时立项的时候期望就是可以做一款可以拿到苹果推荐的游戏，以这个为立项目标，现在确实也达到了。但平心而论，除了达到了这个目标以外，其他的目标什么都没有。对，因为过于风格化，因为是黑白画风的，而且玩法解谜也比较的硬核，其实做的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毕竟解谜这个游戏我觉得在其他游戏群体，尤其在手机玩家当中还是挺小众的，所以当时评价就两极分化，玩过解谜游戏的人觉得太简单了，太入门了，但是没有玩过的人又觉得、好难啊，这样子。包括当时接触过一些发行，包括大的发行都觉得不行，你这个游戏太难了，玩家肯定受不了的。但其实上线以后就评价还好，没有发行问那么夸张。对，然后当时做这款游戏，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塞尔达迷，我当时特别想在游戏里做一些解谜和战斗混合的事情，但因为团队人力包括我自己的对项目的把控能力还是有不足，所以最后发现时间真的不够，干脆就把战斗部分全砍了，只做了解谜部分。那做完解谜部分之后，这个项目留下了这么几个遗憾，就是第一，确实拿到推荐了，但是呢就是转化率啊，下载量啊，当然也是因为它是付费的，也因为它风格化，也因为它玩法的原因，导致它这些数据都比较差。所以就希望在下一个项目里面，我希望能做一个有很多人下载的，并且就是美术风格上能贴近大众的，并且还是继承这个游戏俯视角的，并且可以把孤星里面没有做的战斗部分做出来这么一个游戏。对，所以这也就是现在布丁战士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是彩色的，对比之前孤星的黑白，然后它是像素化的，对比之前的孤星大冒险的那种二 D 极简的那种画风，同时它是免费的，对比之前的付费的。对，所以是这么样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过来的。
那所以就孤星，你觉得能拿到苹果推荐，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因为它有风格化或者样？
理由我觉得应该算是，首先第一个就是风格，美术风格足够独特，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纯粹，我就是想做一个，我当时理想跟自己说，我这游戏不想有文字。对，而且我最后除了标题没有办法，我确实游戏里面一个文字没有，我也不想做菜单，就是各种设置，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还是就是做的，我做的挺任性的，说实话。对，基本上夹杂了很多很个人化的东西，因为没有文字，没有设置，包括游戏里面用色，我跟美术说，我说你不要在家，最多再加一种颜色，就是黑白红三种。然后在做的时候，我把整个基调定的也其实一开始有点压抑， 然后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就是在很多朋友说这款游戏角色经常死很痛苦的时候，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要不死了以后开一朵花吧，开朵小白花，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这件事情在整个项目开发的成本里面和时间里面只占了0.00%，但是游戏这样做完以后，包括我自己，包括其他人，包括最终的表现，包括现在《孤星大冒险》这款游戏在 TapTap 上，包括在 LCS 上，所有的评论基本上全都集中在这个小白花，大家觉得好美啊，就觉得我是一个花匠，就立马从这种死亡的挫败感转化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自我成就感。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它成功基本上就是美术风格和这个比较葛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夹杂的私货在里面，还有最后这种点睛之笔，这样全都结合起来吧。嗯，
那如果是这样听下来，就是布丁这款游戏像是很多都走到了孤星的一个反面，所以就布丁这款游戏你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布丁的目标，我的希望是两点。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拿到苹果推荐，因为对小团队来说，没有官方的推荐的话，靠自己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触到太多用户。所以我觉得品质，所谓品质是指的游戏的美术风格肯定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玩法，我觉得还是要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个是我自己做游戏的时候我给自己立了一个标杆，我希望我做的每一款游戏我都不重复别人，同时我也不重复我自己。对，但其实这个标杆立的挺艰难的，所以我自己对布丁战士的希望就是，首先它还能拿到苹果推荐，还能受到编辑们的喜爱，其次就是这款游戏可以我给自己的小目标是全球下载量能达到100万吧。对，因为孤星当时那个转化率真是低到让我自己有点诧异，我以前因为做研发的不是特别注重市场这块，真的没有太在乎这块，但还是超越了我的理解的范围，所以我希望这款能把之前孤星的一些不好的数据把它洗刷掉。对，嗯，
所以还是希望在市场上也获得一个成功。
对，
那所以布丁现在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开发阶段？
现在到了一个几个大的框架都已经有了，就有个别框架还在搭建当中，但是其实内容上还特别特别欠缺的一个游戏。对，所以就会给人感觉就是哎挺有创意挺有意思，但可能玩起来会觉得内容上不够多不够丰富，就很尴尬，有一种完成度品质不够好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后面主要的工作还是填内容。
对，还是会填内容。
所以现在的预定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
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但是应该肯定是今年发。对，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像其他的团队去花2年的时间去做一款游戏，对，那边没有办法，可能会是一边上线然后一边更新的一个状态吧。
为什么要立一个不重复自己的这个 flag 呢？
因为
或者你现在还觉得这一个信条是必要的吗？你以后还会坚持下去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只要我还有自主权，自己可以就是决定自己项目，还是会这样下去。这个 flag 其实立起来像我刚才说其实特别特别难，就有点虐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要和个人的，就是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游戏其实它反映了游戏设计者的气质。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有一种，我不敢说是冒险，就是对比较葛的所谓的那种，我不能说独特，就是一些自己的小奇怪的点吧。当然这也是我的缺点，我缺点其实就是经常很难专注长时间的做一个事情。对，然后我的优点就是喜欢尝试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事情，但往往这四个字总结起来就是浅尝辄止，这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特别难的一个题目。包括在我做的项目当中，我自己也会发现往往这个项目给谁一看都觉得哎，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但是同时会觉得好像它的完整度和它的品质没有那么高。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极大的问题，这也是我未来就是需要考验我自己能不能把这块突破上去的。但刚才说不能长时间坚持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些年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个改善的。对，这个不重复自己我觉得是 我之所以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做下去的一个保持兴趣的一个动力，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我重复的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会有点烦躁或者会失去动力。对，我觉得我动力的源泉就在于不断的做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嗯，
所以你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你必须要把它的优势发挥出来的特点？
也不是特点，我觉得就是驱动力。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你让我常年的去换皮或者是去原地踏步的话，我觉得我就对我可能就没有动力再去做游戏了。
就可能也是你出来做独立游戏的一个因素。
嗯，其实尤其是去年已经独立游戏四个字感觉已经听到了就头皮发麻了。
是，
对，我后来其实慢慢觉得与其说去定义或者去掰扯这种定义到底什么是独立游戏，我觉得不如看背后做游戏的是什么人吧。其实你去看做游戏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做的游戏就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就当前提是在这个团队足够小，这个人的气质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在这个项目里面。因为当项目大了以后，那可能这个人的气质已经被下面的人全都给执行的时候把他给个人化了。最后其实你玩一个游戏，你会一开始我会去看制作人名单，我会看，我猜，我有一个就个人一个就是职业病吧，我玩一个游戏我会去猜这个项目大概多少人做的，它会有几个程序，几个策划，几个美术，然后我去看，有一种玩解谜游戏的感觉。我看啊、哦、这个猜对了，那个猜错了，我为什么猜错了呢？我哪里猜错了呢？包括这个游戏我感觉到它有什么气质在里面。我觉得就是透过产品去假想它后面的人。我觉得其实做游戏也是这样，它毕竟是一个你传达你个人想法的一件事情，想法本身没有对错，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它其实这也是游戏有可能会成为第九艺术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如果就是一个工业化的商品流水线，每个人都一样，我觉得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其实
就还有一点，就是你一直是一个坚持只做策划的人，或者是就是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这件事情不是我想坚持啊，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高中甚至大学的时候知道自己想做游戏，然后就已经早早开始点技能点了。像我是那种都大四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那工作一两年才发现自己真的挺喜欢这个职业的，那其实已经是蹉跎了很多岁月。那在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里面，又没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的像程序啊像绘画的技能，所以就蹉跎到现在就是一个所谓的纯策划。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悲剧的一个事情。对，因为我一直觉得未来做游戏还是一个多面手的时代。我觉得至少我很看好未来那些会绘画的人的，有策划思想或者有游戏想法有艺术创造力的人能做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因为自己想自己画一气呵成，不用像我们这些纯策划的人还要用嘴通过空气的传播跟美术同学说清楚，美术同学还要理解和咀嚼，你们两个之间还要 PK 一遍。他画完之后你发现啊，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是我想要的，甚至于说你转给他一张参考图说啊，这可能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里面迭代不论是从成本还是从损失来讲都太多太多太多了。对
对，但是就像在 Game Jam 里面大家可能都会比较鄙视策划，或者说我的队里就大家都在求美术和程序嘛，但是你一个策划能带一个团队？
没有，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自己挺水的，真的，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水。因为比如说我在写策划，我经常发现我没有办法写得很逻辑很缜密，或者没有办法写得美术需求很明确，对，各种各样的，我经常会鄙视自己啊，只做策划是吧。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另一个悲哀，就是曾经想过说也出去上学提升一下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就算真的考出去了，哪怕说英语跨过了从六到六点五那个对我来说很困难的线，很尴尬啊。因为国外的学校都是项目导向的，到时候一定是分组，你说我用纯策划语言又不是母语，又不会绘画，又不会写代码，
所以你
哪个课也不会要
你
的。
你还会花时间来补技能点吗？
说真的，年纪大了精力少了，尤其是组建家庭甚至将来还有孩子，我觉得这些时间太难以想象了。对，
所以你这些策划的知识是怎么学习到的呢？是首先是之前项目
没有，我到今天我都不敢说自己有多少策划知识，因为
或者能力
也不敢说是能力，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挺不合格的策划，真的挺不合格，因为老实说我策划文档写的特别差。
那这个文档大家不是那么介意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自己文档能力特别差，然后设计规则经常也想不全，有各种各样的漏洞。对，可能我唯一好一点的就是在个别的点上能想出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让我勉强的混到今天吧。对，
但这个属于天赋了吗？不是，
也不叫天赋吧，这个从小就喜欢做这种事情，也是潜意识里坚持到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吧。对，
所以你认为策划应该包括的能力就是一个文档的能力，还有一个写规则写的，
嗯，没有，我觉得策划最要能力是倾听。我觉得一个策划，因为作为一个纯策划，你工作的目的是作为程序和美术之间的衔接，那你作为中间人，包括你的老板，对吧，哪怕现在是我也有投资人，我也要跟他说我大概立一个什么项目，包括你的玩家，就是你要想有输出，你首先要有输入，然后输出，你的输入是什么，是你的输出来自于你和程序的输你之间的这种输入，你和美术之间的沟通，你和老板就你和用户之间沟通，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聆听能力，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想法意见反馈汇总到你自己，然后经过一个消化，然后再给出一个更合理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人哪怕你其他方面都很优秀，我觉得做一个纯粹的策划来讲可能都不会特别好，只是说做一个纯粹策划，当然你说可能是一个很偏执狂很强大的一个独立游戏制作人，我觉得没问题，只是说作为策划我觉得倾听能力很重要，因为你是设计师，你不是在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品。
其实我觉得你的游戏一直以来还是一种，就虽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传统类型，但里面会有一点还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明白，但这种点在我看来还不够，因为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亮点。比如说在孤星里面很多玩家，我们现在那个玩家群哪怕人不多，好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扫二维码进来的，而且他是在游戏里面整个人角色踩在了一个二维码的场景下面，他把那个游戏截了屏，然后又用手机的其他 APP 扫进来的，他们觉得好神奇，就很好奇那个二维码是什么。你像这种东西就是我当时突发奇想，就是我这个人呢对于这种点的创新和这种小奇奇怪的想法是比较擅长，但是你说我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完整的闭合的这种创新，我觉得我这方面能力还不够。就包括说当时想做开叉小游戏的时候，我天真的以为随便像 game jam 一样给自己出一个题目就能做一个很创新的东西出来，后来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往往美术表现上和玩法上越小的游戏，它对你那个玩法的那种强大的设计能力要求越高，当时我就发现自己完全驾驭不了，所以当时也砍掉了一个项目，也是在 Indiegogo 上就只有一张图，其实当时已经做了两三个月都还没有砍掉了。对，
那当时就觉得你们好高产，不停的有些项目。
对啊，但所谓的高产也只不过是你看到的东西多，但最终上线的东西还是真的特别特别少的。
很多开发者来说，如果他是从大公司出来之后再转变到一个小团队的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带头人的角色，他是会觉得有一些困难的。而且我跟一些开发者聊，他们也觉得就是组建团队这件事儿，就招人这件事本身就很难。所以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当时的状态用比喻就是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手上被别人塞了两张牌，并且告诉我这两张牌不可以换，然后同时其他的牌都没了，我自己需要再抓一张牌，对，或者是抓 N 张牌，但我自己只选择抓了，其实我是后来抓了一张牌又抓了一张牌，但我其中把一张牌出掉了，所以我手里还剩四张牌，这里面包括我自己，对，然后一直用到了现在。然后在组建团队上，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在小团队里面最好只有一个意见领袖，然后我觉得在小团队里面人品比能力重要，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因为我之所以为人品比能力重要，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坚持这件事情就 比较考验人性，对。而且我比较害怕熟人间合作，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案例都失败了吧，因为以前很多同事大家一块合作，小团队就我目前所知道的基本上都不太理想，对。然后在招人的时候我也是首先就觉得希望对方很真诚，我觉得希望他对游戏很热爱，我不希望在和他沟通的时候看到太多比较闪烁其词或者说是一些很功利性的东西，因为其实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有太多功利性的想法的话不可能走长的。
那你刚才就也说到就因为版号呀还有种种，所以项目规模是变得越来越大，
对。
所以你们团队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吗？还是那四个人？
对，因为我们资金并不是很充裕，然后老实说我个人我觉得短期内我也没有精力去驾驭更多的人，对，所以目前还是四个人。然后你刚才说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项目不定站这个项目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框架铺的有点太大了，对，大到我觉得可能如果说还能有一年的时间再去做这个项目的话，可能出来的项目会比现在预计发布的时间会好很多。就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个 The Legend of Wizard， 就是巫师传奇，那个项目是两个人做了四年，他们其实也是准备在2017年就发的，但是后来还是接下来又 delay 了一年，就是推迟了一年，做了一年的内容。那其实不定站是我们虽然是四个人，但说实话因为不是四个人都是多面手，很多时候在开发过程当中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沟通上，对，这件事情是很伤的一件事，但我觉得是不是多面手的团队都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将来有机会再组建或者说回到过去组建团队，可能我会理想中希望是组建一支多面手的团队，但这样其实有一个很尴尬的悖论，就是我自己就不是一个多面手。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做游戏对我而言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像是我去打扑克牌，我这一把的牌已经抓过了，我这一把不打完我不能散掉，不能说我不玩了我要玩下一把，对。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努力打好手中的牌，利用好大家每一个人的优势，虽然我们不是多面手，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和不管是性格上的特点还是技能上的特点，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把大家能力发挥到最大，对，这个就足够了。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像孤星就是基于之前的美术迭代来做的，而且听上去你的个人特点还是能呈现在这个作品里，所以感觉你们团队目前还是在一个大家都能发挥比较大的潜能的一个状态。
对，但其实如果不是多面手的话，小团队还也是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框架比较大的游戏在项目初期的时候可能还体现不出来，因为美术的工作会比较饱和，程序还好，但越往后期你会发现策划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因为框架搭完了，美术大部分画完了，需要填内容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可能你在大公司里面比如说当你到了后期的时候可能可以发设计人员借调，你不需要那么多美术或不需要那么多程序，你可以把它借到别的项目组里面，对，这样人物的来回轮转保证大家都能就是对都会每个人都不会闲下来，都可以再发挥自己的能量。但在小团队里面这种现行的就很尴尬了，那到后期的时候因为不是多面手，可能大家还是只能负责各自的内容，那对吧，那当策划很忙碌的时候可能美术就相对要闲一些，那这个是对我而言也是目前让我通过这个项目认识到比较尴尬的一点。那可能说包括这次游纳的大会我也去听了，就是旅行青蛙他们团队，我觉得可能包括他们那个项目，可能我如果再做项目会去想怎么才能做一个或者什么样的立项立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让前期中期后期当人员配比不是那么平衡的时候，让其他人员可以哪怕在没有设计人员介入的情况下他也能够做出对项目是积极有益的往前推动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就挺重要。
所以现在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什么解决办法吗？
现在对这个问题就是没什么解决办法，就硬着头皮上吧。比如说现在只有我一个策划，那可能各个框架在搭建的时候 只能是我就像救火队员一样，然后可能程序能帮我一些忙，然后美术同学说实话我也不对大家做过多，因为我理解你不能要求就大家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职业经历造就了今天的他，你应该去尊重每个人。就这就提到了一个团队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氛围，包括最近就比较火的对吧工作室的事件，我觉得这里面很多时候怎么讲呢，我觉得有时候说是做游戏，其实有时候也是在讲做人。首先团队里面我承认有些人的能力特别强，但比如说我觉得小团队来讲，我觉得人的品质或者说人有一些哪怕他能力上不是那么出众，但是我觉得他在性格上品质上有些特别好的点，我觉得你也应该考虑。因为对于小团队来说，任何人的流失他的百分比例都太高了，你四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掉队了就是25%的损失，就在大公司里面掉队一个人立马有个螺丝钉上去了，对吧？而且如果你成立的时间越久，你有一个核心成员掉队了，其实对其他人的打击面伤害越大。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只要能大家在一起，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有观察过一些国外的小团队，不管是两个人四个人，基本上我会去看他们同期，就是他们比如在 App Store 开发者，你看他以前发布的产品，其实有很多发布过成功产品的小团队，他之前的产品你去看你觉得也没有那么优秀。
对，
然后我自己总结的是基本上两年的时候是一个爆发期，如果这个小团队可以一直在两年，那基本上到两年的时候他会有一款产品比如说会拿到苹果推荐，或者是以什么原因让大众所知道。那比如就以我们为例，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快两年的时候孤星大冒险被苹果推荐了。对，可能让没有那么多人，但至少有人知道我们，至少有很多人知道孤星大冒险这款游戏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之前给自己团队一个定义，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坚持两年，两年的时候肯定会有结果的，那两年的时候不到两年就有一个小的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没有让我们赚到钱，那至少证明了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其实我这里面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当团队里面不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或者说不是每个人都是行里的非常强力的精英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有一个领头的人就给大家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这个精神支持并不来自于他的说辞，而在于他强大的内心。就比如说之前的两个团队，我老板之前两个团队做到最后，我发现的就是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第二个团队还在，做到最后我发现他们自己就没有信心了，自己都把自己做散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最后丧失信心，后来我自己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在所在的公司我自己的项目就拿到过苹果推荐。然后这个就让我类比到运动员里面，一个队里面一定要有一两个拿过奥运冠军的老队员，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老队员在当前他的实力比年轻队员要强多少，而我觉得是因为他强大的内心，他可以给其他人一种振奋的感觉。就比如在大家迷茫的时候，或者大家有点松懈的时候，就这个人知道说啊，我拿到过，我不慌，我知道我们怎么做就应该是好的。可能那个人他也很痛苦，比如说像我在做项目，我觉得一点都不快乐，只有在初期想法很快乐，但后面实现的那一系列过程都非常非常的痛苦，经常绝望，因为你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然后你会发现你想的和你做的，你的能力不管是你的成本还是你的时间总是低于你的期望，这件事情非常让人恼火。对，但是你还是要想尽办法，就是总要有一个人去承受这一切。那如果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能承受这个最大的点呢，我觉得这个团队最后可能就散了，我觉得这点还挺重要的。
是，我也觉得，其实我也挺好奇为什么你的内心还蛮强大，就是你们一直给我的感觉都是虽然也不是很高调，但是总有新东西出来。
其实你说是坚持，你回过头去也没什么坚持的，就每天做就好，就像我游泳，每天你游就好了，没那么复杂。
okay.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和人的本身性格有关。我天生就是一个挺没心没肺的人，但其实我是一个性格挺敏感的人。但是又因为我是双子座，所以我两面派，对，两方面都会有。
okay.
还好。
所以你们在设计游戏的时候会用一些原型迭代这样的设计方法吗？
其实还好，不太怎么讲呢，我觉得看个人，我觉得完全看团队的开发习惯。你我一直觉得各种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给非精英们准备的。我觉得真正精英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会找到最佳的合作方式。对，然后而且包括说的这种所谓的 Scrum 这种，你在小团队里面根本 Scrum 不起来。所以 Scrum 是指你的人足够多，你可以同时迭代很多事情，迭代开发。小团队同时只能做一件事情，比如像我们只有一个策划，我做 A 事情 B 事情 C 事情没有人做，我做 B 事情 A 事情 C 事情没有人做，我怎么迭代呢，对吧？
所以你们现在是用的自己的经营师吗？
我其实到后面就不太我到今天为止我不太喜欢给自己的，就是给任何事情做一个所谓的定义。我觉得定义这件事情，这种归纳总结适合于后来人。就是比如说当我想学习这套东西的时候，我归纳总结，我对它进行定义。但是你说对于做的人来说，他根本不管我这个是叫什么定义，我不管，就相当于创造历史人只是在创造历史，那这个东西叫什么是留给后人去总结的，把它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吧？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你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么一个团队的规模，然后继续往下走吗？还是你还想重新洗牌？
没有，重新洗牌倒没有想过。我觉得如果大家能一直做的话，一直做就好了。这个地方我有这么个想法，以前有遇到过一个家公司，他们的程序主管其实当时能力已经非常不能胜任那个位置了。但是因为他跟老板是一起创业起来的，所以老板对他还是各种溺爱吧，所以导致那家公司的程序都特别差。对，
你待过的公司？
对，待过一家公司，我就不说具体名字了。然后也待过一些公司，或者说听过一些公司，就是成功以后就把原来的人干掉了。我个人觉得这两种都不是特别好。对，哪种都不特别好。我期望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让现有的团队的人在将来做他擅长做的事情，做他该做的位置，并不因为他和你一起开始就把他抬到一个他能力不能擅长的位置，也不要因为你觉得你已经起来了，你做大了，他的能力不符合就把他一脚踢开。我觉得还是应该，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安排一个他能够胜任的位置，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当然如果他个人的心态或者是他有更多的诉求和奢望，那这是后话。然后这是对现有的人，然后对其他人的话，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面试别人，也不叫面试别人，就是
那你经常面试人吗？
没有，很少，就有过。然后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是一个，就像一开始咱们说的，我不是一个特别一定要死守策划这个位置的人。对，我浅尝辄止，爱好比较多。我挺喜欢，
有可能的话你是想招个策划然后你再去做其他？
也不是，我挺喜欢就是组建团队的。我觉得组建团队这件事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你有一个主观的判断，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人不错，这个人有想法，这个人可以，或者那个人不错，哎，你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就想他们俩在一起能不能做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你对他下了一个定义，然后你观察他，你发现他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你特别会把事情游戏化。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组建团队，然后让他们去按照他们的想法发挥，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纯策划，我知道现在这样的团队缺点在哪儿。如果可能的话，我当然能够希望再扩招一点点，但是我的规模我觉得不会超过15个人吧。我觉得还保持小规模团队，因为大了的话，无论从成本还是无论从各种各样管理上、经济上都顾不过来。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再组建一支多面手小团队。对，
多面手小团队就是在整个大团队的内部。
对，我觉得这样会更有趣一点。而且还有就是，我希望整个团队的年龄层是金字塔的，或者说是更合理的，就是00后、90后、80后这样子。因为人很少，我觉得就谈不上什么塔尖，对吧？
Okay,
没有几百人，
就是会有。
对，但我觉得应该是哪个年龄段层次人都有，因为它是一种，对，一种思想在里面。如果你都是 特别老的人，因为我关注过一些全是老龄化团队做的产品，真的非常老龄化，说实话就是很稳，你说不上它有什么毛病，品质也可以，但是你会看到它很没有那种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老团队的问题，但是老团队的好处像我刚才说了，他做出东西很稳，很品质高，但可能新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稳，但是他想法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应该是这种年龄层分布要都概括的进去的。对，为什么说兼职很重要，因为包括前阵子比如说参加三郎那个独立大电影首映，你看到台上的几个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不是坚持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对，哪怕说清华的学霸，或者说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是已经失败了很久的人，我觉得能最后做到成功，从长远的看其实都要需要坚持。一炮红这种事情有没有，有，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少的，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寄希望于这种很幸运的这种东西，你唯一能寄希望的就是你的不断的坚持。那就我自己而言，也是因为我身上有这样的例子让我学会了这一点，其实这一点在之前自己也是从来没有敢去奢望的。因为就说回游泳这件事情吧，游泳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从小是一个在体育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差的人，就差到那种各种不及格，各种各种不及格。然后因为游泳，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就变得，也不说特别好吧，有一种超越了自己能够想象的好。比如说可能初中的男同学应该没有人跑不下1000米吧，但当年的我真的是跑不下来的。然后游了泳之后我发现啊，可以跑5000米。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游泳？
高中毕业之后吧。对，
那还蛮久了。
对，然后到了大学一跑步，因为我是那种体育很差，你知道，但你差多了之后，差久了之后，一听到你怕了一个东西，你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也是，
我一听跑步有一种头皮发麻。但是当时大学跑了个全班第二，我自己吓傻了。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去操场尝试跑了一下，我发现我从初中时候一个跑不下1000米的人到大学可以一口气跑5000米，我被自己吓到了。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啊，可能是因为我坚持游泳。然后所以在我工作毕业以后，我就只要是工作日我就会游泳，所以哪怕加班我就想，哎，好开心啊，今天我可以多游一次。对，就这样一年年坚持到最后，包括我从一个1000米跑不下来的男生到现在可以一口气游2个小时6000米，然后蝶仰蛙爬四种泳姿都会，在健身房里面别人都以为我是专业练过的这样一个人。那其实我相信我是一个天赋体育非常差的人，你说让我真的去做运动员，我肯定没有教练会看上我的，因为我的天赋太差了。但是为什么到后面在普通人里面大家都觉得啊你好厉害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坚持两个字。那我觉得在游戏里面也一样，我觉得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你只要肯坚持，其实真正能坚持到最后的人不多，是会有天才坚持到最后，但是他们是天才那又怎么样呢？你只需要坚持，你就可以做到在中等偏上没问题吧，对吧？你一定可以做出一些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既然在一个行业里面，尤其是做这种艺术创作类的产品，我觉得你追求的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想做表达自我的人一定追求的不是金钱，那应该是附赠的，他追求的应该是当你回过头去你看自己的作品，你会发现啊，还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哪怕在整个游戏行业里面他说不上来，可能不会像陈星汉那样那么伟大，但是至少你自己觉得你做过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自己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过往要满意，对，我觉得这个才是出来做的真正的目的吧。但我觉得啊，通过跟他们聊天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于一个事情坚持一定坚持你喜欢的东西。因为和我沟通过的这些退役的老的冠军们，他们现在对游泳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不看比赛，也不太去关注，提到游泳其实他们有些反抗，有些抗拒，因为曾经的梦破了碎了，然后他就对这件事情有点没兴趣了。包括他们教完课之后他们也不会再去游泳了，他们就上岸走了。所以我觉得在游戏里面，那到你退役的那一天，哪怕你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你是否还能热爱这项运动，那就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爱它，而不是因为你 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教练，或者什么原因，你的国家让你去做这件事情，而应该是你自己真的对他喜欢。
对，甚至可能不是你能做出来好游戏的。
对啊，对啊。
那你们就从团队建立到现在是2-3年了。
对，我们其实是2015年底、2016年初这样。嗯，
对，那确实
已经3年了吗？
跟我们差不多。
哦，
是啊，
自己没太算过，没怎么特别算过这件事情。
那你做到现在，就比最开始有什么感受吗？
可能我没有办法代表团队里的其他人吧，因为不太清楚大家的想法。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出来以后，你会比自己在不管是大公司还是中公司，总之你没出来的时候，比你没有出来的时候，你会每天多问自己很多问题，你会想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些是最有价值的，包括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会问很多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在做螺丝钉的时候，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位置，锤子下来砸你就好了。但现在可能你自己又是锤子，你自己又是那个钉子，你就要想我这一下要怎么敲，我要敲多轻，敲多重，为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问自己。这几年问下来感觉收获还是挺多的，包括说你会逼着自己去接触一些你才没有接触过领域，比如说很多同学可能一直做研发，没有接触过商务和市场，那如果你自己出来的话，你一定会面对的，甚至于说自己发行，或者说是各种各样没有接触到过的人，对吧？因为我觉得行业交流挺重要的，就大家平常见一见，聊一聊，你对这个东西怎么看，我对那个东西怎么看。我觉得其实见面聊，我觉得比在微信里面要好太多。
那说回游戏的话，你特别想做的游戏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做的几款，就当然他们之间是会有联系的，但是可能乍看上去好像还挺丰富多彩的，因为你也不想重复自己嘛。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想做的东西对我而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龄段，或者各种不同外因的刺激下，可能它都会发生一些偏转。比如说我目前来说，如果这款游戏做完了，在接下来除了对它进行，如果它还能维护的话，就是我另开新项目，可能会想做一些跟叙事类有关的游戏。因为我两方面，一方面是我自己对一个伪文青吧，因为上学生时代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些文字上的东西，自己也比较喜欢写一些东西，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像现在我的一位程序朋友，他会有一些抑郁，就是当他在敲代码的时候，他敲一段他曾经敲过并且思路非常熟练的方法，他发现他敲不出来，他就会很，
他是因为抑郁才是敲不出来还是
不不不，我觉得是因为他敲不出来才抑郁。我觉得我其实在文字方面有点类似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一项技能曾经你非常以为啊，你自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颇有天赋，但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做的这个东西做完以后，你对它非常不满意，你觉得这怎么可能是我做的呢，然后你又想不断的
写作嘛，
对，写作，有时候你又想不断的尝试，你发现哇，我好像再也写不了曾经自己能写到那个水平了，对，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不满感，时间长了就有一种小小的压抑感。
所以你想要用游戏来写作吗？
也不是，是因为两方面，因为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喜好，然后后来在玩游戏的时候，包括关注一些游戏的评分和玩家的评论，会发现基本上比如说如果以满分10分来说，基本上9.5分以上的游戏没有一个游戏是没有剧情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叙事的，对，会发现，而且一个游戏可以在若干年后仍然被大家提起，一定不是被它的玩法提起，那是行业内人讨论的事情，而玩家津津乐道的其实是它的世界观，是它的里边的人物，是它里面的剧情。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就包括你刚才说的，以前觉得写东西还不错，然后现在如果可以用游戏把它呈现出来，觉得也挺感兴趣的。
但我记得你也提过，就是觉得叙事好难。
对，因为叙事好难是因为 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去纯做一个纯叙事类游戏，即便将来有机会做的话，我觉得它难就难在，我说这好难不光是作为设计本身，也在于你的职责，比如像我可能还要做一些任务的分配，做一个小小的管理者，哪怕可能只有两个美术一个程序，因为做叙事类游戏，你知道你要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整个故事架构当中，但同时你还要把自己抽离出来去进行整个项目的管理，这个就真的好难了。
对
你需要一种分裂的感觉。 对
所以叙事在布丁里面会有一些，
不会，我跟自己说既然
就作为纯粹，
对，既然现在要这样的话就不去碰到就好了，我不希望说做一个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而且布丁已经有蛮多的东西，
对，已经多到我现在都觉得给自己挖了天大的坑，也许有一天游戏做不下去了，我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偏市场的东西吧，我比较擅长破冰。
哦，对，我觉得你经常在考虑就是如果不做游戏了我在做什么。
我觉得对，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挺奇妙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什么回答，
可能是你能做的事情比较多。
没有没有没有，真不是真不是，只是总在想，因为父母那一代经历过下岗嘛，就总在想万一有一天这个行当做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比如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比如说经常说把互联网思想做到别的领域里面，那比如说游戏化这个思想是不是可以在传统行业里边某些方面可以做一些有趣的点，比如说我曾经想过一些有趣的想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做一个就是在国内教小孩子做游戏的这么一个东西，比如像 GameDad 这种，有没有可能亲子一起做，比如我做定一些模板，然后让父母和孩子在一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小游戏了，让他们一种成就感，甚至可以发到手机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挺有意义。包括我曾经幻想有一天能够回学校教书，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你能做的游戏你再多无非就那些嘛，但如果你可以回到学校把你在整个行业里边几十年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哪怕都是失败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些总结起来，你如果可以就是把它普及给下一代年轻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挺不一样的了。对，当然了，对，当然了，对对对，那时候会觉得有寒暑假可能也不错，也不用那么累了。然后或者是怎么讲，我曾经也想过说要不要，当然这些都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比如开一个 Airbnb， 比如说开一个游戏化的 Airbnb， 因为我有朋友他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游戏的收藏，我觉得 Airbnb 因为我自己还挺喜欢住的，我觉得没见过那种游戏全都像博物馆一样那种的 Airbnb， 我觉得做这么一个主题也许会有很多游戏玩家来住进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和他们聊些事情，对，甚至于说如果 Airbnb 开的还不错的话，也许还能够支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做一款游戏，这样也挺有意思的。对，
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么执着于要做游戏这件事本身。
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怎么讲呢，我热爱游戏，热爱设计游戏，那设计游戏这件事本身其实它是一种设计的，从根源上它是一个设计，它不是设计游戏。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做游戏了，仅仅是不能做游戏了，那我所拥有的这些我的经验，因为有策划是什么，我作为一个纯策划不会画画不会写代码策划，我觉得策划就是建立找到一些属性赋予它一个规则，这个就是一个玩法。包括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讨论说游戏里边有什么叫技能，我跟我的程序我俩就探讨说到底什么叫技能，我最后自己总结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只是我自己闭门造车总结，我觉得技能就是拿出一个角色来它有很多属性，然后我通过一段描述对这些属性之间建立一些各种各样改变的规则，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结构都是由规则建立起来的，那其实这套思想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在各行各业的，你怎么让你的规则能够有趣能够有效能够正向的激励大家。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对，特别让人 relief，就是我原来不做游戏也可以做游戏。
没有，这是给纯策划一条出路吗？